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0月21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五点，北京时间傍晚五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涉嫌袭击美国网络目标的一名俄罗斯黑客的身份被确认，他是10月份在布拉格被捕的俄罗斯公民耶维格尼·尼库林。捷克当局说，他们是应美国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逮捕令，10月5日在布拉格的市中心拘捕了29岁的尼库林。当时尼库林正在和他的女友在一家高档餐厅吃饭。现在尼库林等要等待捷克有关是否将他引渡到美国的听证。据报道，尼库林卷入的不是最近新闻报道的民主党总部电邮被盗的政治事件，而是时间更久的一些网络盗窃案件。俄罗斯表示正在与捷克当局接触，要阻止尼库林被引渡到美国，而是设法把他送回俄罗斯。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迈阿密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奥巴马说，川普转变立场，拒绝承诺接受大选结果，这将危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川普星期三在最后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上拒绝承认接受大选的结果，并且说他要让全国选民揣测他的下一步行动。星期四，他在一次竞选集会上对支持者说，他绝对会接受选举结果，条件是他赢得胜利。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说，当你试图在人们的心中对选举的合法性种下怀疑的种子，这是在削弱我们的民主制度。美国选举中失败的一方要展现风度，接受选举结果，还要祝贺对手的获胜，这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传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访问中国期间宣布了一个决定，而美国密切注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寻找美菲改善关系的迹象。杜特尔特说，我宣布要跟美国分手，不仅军事上，也在经济上，也许在社会方面除外。杜特尔特还说，他认为美国已经失败，他决定和中国站在一起。他还说，他可能还会去俄罗斯，对普京总统讲同样的话。菲律宾、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共同面对世界。杜特尔特在这次四天的中国之行当中，还会见了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杜特尔特和中国签署了13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文化、经济、旅游、贸易、缉毒和海事领域方面的合作。另外，两国还同意建立一个海岸警卫队，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这一协议可能会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发展。关于南中国海领土纠纷的谈判，双方已经决定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杜特尔特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反映了非中关系的180度大转弯。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摩苏尔的行动进展比预期要快得多。阿巴迪是在巴黎与西方和中东国家的外长会议的时候讲上述这番话的。这次会议讨论了从摩苏尔撤离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后如何恢复和平与稳定。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一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路边炸弹爆炸当中丧生，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次爆炸是否会与摩苏尔的行动有关。星期三，负责联军伊拉克地面作战的美国陆军少将弗莱斯大几乎进攻摩苏尔的伊拉克军队不要急于行动，给敌人可乘之机。在另外一方面，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新西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比尔·英格利希星期一晚间取消了原定星期二与两位香港民主派重量级人物会面。近期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质疑新西兰政府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施压。英格利希则否认向中国屈服，指外交部告知会面涉及外交敏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提高销售业绩的好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看看父母出钱上大学到底好不好。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pay for their tuition tend to have lower academic performance。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I know it's common for Chinese parents to pay for their kids' education, but in America, a lot of people have to get a student loan to go to college. I guess that's a major culture difference.
我也觉得是，美国人呢好像都比较独立，中国人呢特别看重教育，所以父母为了让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啊，都不惜多花钱。
Yep.But look at you, graduate student.
I think this is only because I'm smarter than you.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咱们赶快来学习吧。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cademic. Academic is spelled A-C-A-D-E-M-I-C. Academic.
Academic, 学术的。
Five states in America will add at least 300 hours to the academic calendar in some schools this year.
美国五个州今年会给一些学校的学生增加至少30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pay for their tuition tend to have lower academic performance.
父母出钱付学费的大学生成绩反而比较差。有研究显示，
Annual spending on sports by public universities is about 6 to 12 times the amount of their academic spending.
公立大学每年用在运动项目上的开销是其教学经费的6到12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cademic, academic, academic.
Universities spend more on sports than academics?That totally explains it. Mm. See how much attention March Madness has received.
Exactly. But sports are fun. Like, I love going out on a Saturday and just playing Ultimate Frisbee with my friends.
Oh, 我就不行啊。我什么体育都干不了，而且都不爱看。我老觉得规则复杂，看不明白啊。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算了，不跟你贫了。咱们回到正题，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Leave and Lurch.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3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去年在一家电器商店买了一台摄像机，当时店里的售货员告诉我说，如果发生故障，可以随时把摄像机拿回店里，五年内免费保修。结果上星期摄像机上的录制键坏了，我拿回去修，谁知道那家店早就倒闭了。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能够恰如其分地描述我当时的心情。
Leave in the lurch. Leave is spelled L-E-A-V-E and lurch, L-U-R-C-H.Leave in the lurch.
Leave in the lurch.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弃别人于危难之中，置别人于困境而不顾。这回你明白了吧？那家电器行倒闭，让我没办法修理本来可以保修的摄像机。也就是说 ,it's left me in the lurch.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置别人的利益于不顾。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医生的故事。
The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the hospital administrator offered Dr. Long the job. The trouble is, she wanted him to start right away. He explained that his clinic wouldn't be able to find a replacement so quickly, and he couldn't abandon his patients like that. He was too professional to leave them in the lurch.
医院负责人经过面试，对龙大夫特别满意，希望他能立即开始工作。但是龙大夫解释说，他现在的诊所没有办法找到替代他的医生，他不能就这样抛弃自己的病人。作为医生，他不能置自己的病人于不顾。
这让我想起了我女儿的班主任，虽然他先生调到西部去工作，但是他决定要待到学期结束，因为他觉得中途换老师对学生不好。
P. People appreciate her not leaving them in the lurch.
她对学生如此负责的态度让人们深受感动。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interview went so well that the hospital administrator offered Dr. Long the job. The trouble is, she wanted him to start right away. He explained that his clinic wouldn't be able to find a replacement so quickly, and he couldn't abandon his patients like that. He was too professional to leave them in the lurch.
在刚才的例子里，我们提到一位老师为了学生的利益，宁可暂时和丈夫分开，也不愿意在学期结束前辞职。但有些人却能对自己亲生骨肉的利益都置若罔闻。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After the divorce, Bill's kids felt left in the lurch. They'd rarely see him as they grew up. Not only was he absent on special occasions like birthdays and graduations,but also during tough times when they really needed a dad. They never got over the sense of abandonment.
离婚后，比尔的孩子感觉好像完全被父亲遗弃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很少能见到他。不仅孩子过生日或是毕业典礼等重要的场合上看不到他的身影，其他孩子们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也从来不在他们的身边。孩子们始终无法原谅他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些孩子的要求其实并不过分，虽然夫妻离异，但孩子是无辜的。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只要依然在世，就应该继续陪伴孩子的成长。我的曾祖父很早就去世了，跟当时其他妇女一样，我的曾祖母并不工作，而且又没有现在的社会保障。
She was left in the lurch.
幸运的是，她在工厂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才能勉强养家糊口。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fter the divorce, Bill's kids felt left in the lurch. They'd rarely see him as they grew up. Not only was he absent on special occasions, like birthdays and graduations, but also during tough times when they really needed a dad. They never got over that sense of abandonmen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现在失业率这么高，政府又越来越穷， A lot of people were left in the lurch， 很多人呢都陷入困境，艰难度日。
Yep. So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keep up the good work.
Definitely.We need to find a way to better promote our show as well.
Well, I guess you just have to remind everyone of how handsome I am.
Oh my gosh, where does this overabundance of confidence come from?
Just kidding. Well,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ays to boost sales for a company. Let's go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six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
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十一位，下跌的幅度很大。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 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 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 Frank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 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 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Lisa 和 Frank 谈起了如何改进公司的运营情况。Frank 说，公司需要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在市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 找名人给公司代言，而且呢，可以 us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ing， 包装更加环保化。
Younglin， didn't you study business for your graduate degree？
没错啊。
So in your opinion。What are the best ways to boost a business?
Oh, there are a lot of ways. Streamline the production line, you can cut labor costs, and better advertisement, etc. Overall, there are two major things, cutting costs and improving exposure to the public.
Well, what can I say? Sounds like all that money in graduate school tuition wasn't wasted.
那当然，现在咱们接着来听听 Lisa 和 Frank 的讨论吧。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商量如何提高产品销量。
What about our pricing? Are we competitive?
Actually, we are roughly 15% more expensive than our closest competitors. But it's going to be hard to cut costs any further, seeing as how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There are always ways to cut costs. We just have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relocating one of our factories to a more cost-efficient country.
We can also talk to our vendors about where they place our products. Perhaps if they're placed in a more prominent location in stores, they'll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在价格方面 ,Frank 说他们的产品比竞争对手高出大约 15%, 但要想进一步削减成本恐怕很难,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利润。
We are already operating on a very slim margin.
Lisa 说要降低成本一定有办法，必须
think outside the box，
用创造性思维，比如考虑把工厂迁到成本更低廉的地方去。 Frank 说也可以看看销售商能否把产品放在商店里更显眼的地方，
catch the eye of more customers，
吸引更多顾客的注意。
Would it help if we offered a mega sale to clear out some of our inventory?We might not make a lot of money, but we might gain some brand awareness.
That's a great idea. Getting people talking about our brand would be a big boost.
Are w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What do you mean?
I mean like setting up a Facebook page or using Twitter. It's free to get online and set up an account. 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opportunities.
Lisa 建议清仓甩卖，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的知名度。此外，也不能忽视社交网站的力量。
We should harness the power of social network websites. Harness is spelled H-A-R-N-E-S-S. Harness.
Harness 是驾驭的意思。Lisa 说，公司可以在 Facebook、脸谱网和 Twitter、推特网上开账户，免费利用这些网站做宣传。Lisa 继续说。
Another idea is for us to reevaluate where we are spending our advertising dollar.
Right now, we break it down between all the major media outlet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gets 45% of our budget, 30% goes to print media, 20% goes to radio, and 5% goes towards advertising online.
I think we should boost our online advertising. Online ads are cheap, and they can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All right, I'll ask the ad department to make the changes.
If we can implement these new ideas by the end of this quarter, we might be able to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and put ourselves in position for a major rebound come next year.
That would be great.
Lisa 还主张在
advertising dollar
广告开支的分配上进行调整，增加互联网广告投入，因为在网上做广告不仅便宜，而且能够
reach a much wider audience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说，如果能在这个季度结束之前把这些措施落实的话，公司就可能
reverse our sales slide
扭转销售量下滑的趋势，为明年销量翻身做准备。没错，增加 brand awareness 品牌知名度是最重要的，一旦树立了品牌啊，卖什么都好卖。
Yeah, I agree. If people trust a brand, they will think whatever products that particular brand has deserves every dollar they spend.
Exactly. 哎，你刚刚提到了 deserve 这个词儿，正好是今天我们 learn a word 要教的。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eserve. Deserve is spelled D-E-S-E-R-V-E, deserve.
Deserve, 应该得到。
All workers deserve fair treatment and respect in the workplace.
在工作场所，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对待和尊重。
You deserve some time off after all the long hours you put in.
你加班加点的，真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The coach deserves a lot of credit for taking the team all the way to the playoffs.
球队能一路打进季后赛，教练功不可没。兰斯·阿姆斯特朗承认使用禁药，并表示道歉。
Do you think he deserves another chance?
你觉得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eserve, deserve, deserve.
Hear it. Everyone deserves respect at the workplace. Mike.You need to show me some respect. Stop eating all my food.
What? You're the one who always wants to lose weight, so I'm just trying to help you on your quest.
Oh, I know. Like last night for dessert, I was debating between chocolate ice cream and strawberry cheesecake. Finally, I ch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Well, you should have brought me along. I could have eaten it for you. What was it? Cheesecake?Oh, I love cheesecake.
好嘛，下次打电话叫你来吃。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very good term, lesser of two evil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4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果你去住旅店，只有两个房间可以选择，一个在电梯旁边，另外一个在饮料自动贩卖机旁边。你选哪一个？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挑选饮料自动贩卖机旁边的那个。虽然不时会有人来买东西，但起码不会像电梯口那么吵。在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Lesser is spelled L-E-S-S-E-R.And evils, E-V-I-L-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Evil 是邪恶的意思， lesser 意思是比较小的，次要的。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就是说在两种令人不快的选择中，选择一个伤害相对小的，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说一个房间在饮料自动贩卖机旁边，另外一个在电梯口旁边，我宁可选择在饮料贩卖机旁边的那个，这就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好在啊，我随身带了一副耳塞。不过下面例子里这个新娘子可就没我这么幸运了，让我们听听新郎官是怎么说的。
My in-laws insisted that my wife choose one of her sisters as her maid of honor. She could have asked Marilyn, but she isn't dependable at all. So she picked Ann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She may be rather unsociable,But at least she could be relied upon to help out with arrangements and be on time.
我丈母娘和老丈人坚持要我妻子在她的妹妹里选一个伴娘。她本来可以请玛丽琳来当，可是她太靠不住了。前思后想，我妻子最后挑选了 Anne。Anne 虽然不怎么喜欢跟人搭讪，但至少还能指望她帮忙做一些婚礼的安排，而且知道她会准时出现。
难怪有人要跑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这样能省下不少麻烦。那天女儿问我，在无糖但是带有化学成分的健怡可乐和含有很多糖分的普通可乐，哪一个是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我想了半天，最后告诉她还是喝水最健康。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in-laws insisted that my wife choose one of her sisters as her maid of honor.She could have asked Marilyn, but she isn't dependable at all. So she picked Ann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She may be rather unsociable, but at least she could be relied upon to help out with arrangements and be on time.
在美国大选以前，很多选民都觉得在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里没有任何一个让他们感到满意。我的邻居约翰就持这种看法，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much choice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Both candidates lack experience and leadership skills. I guess I'll have to vote for the one who promises not to raise taxes. He'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在即将举行的选举当中，好像没有什么选择，两个候选人都缺少经验和领导才能。我最后可能还是会把票投给保证不增加个人所得税的那个候选人。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如今经济不景气，很多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现在都变得格外现实了。昨天还有一个同事问我，在减少工资和不减少工资，但是增加工作小时数二者之间选择哪一个？换句话说，
Which i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哎，我一时还真答不上来。这里面涉及了太多的因素，包括我的生活开销，以及时间对我有多重要等等。好，我们再来听听上面的例句。
There doesn't seem to be much choice in the upcoming election. Both candidates lack experience and leadership skills.I guess I'll have to vote for the one who promises not to raise taxes. He's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Working with you.Or finishing all the work by myself. I guess I have to choose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I know I'm stuck with you.
You think you have it bad? I either have to work with you or be out of a job. Life is so unfair.
You may be out of a job anyways for that commen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涉嫌袭击美国网络目标的一名俄罗斯黑客的身份被确认，他是十月份在布拉格被捕的俄罗斯公民耶维格尼·尼库林。捷克当局说，他们是应美国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这项逮捕令。十月五号，在布拉格市中心拘捕了29岁的尼库林。当时，尼库林正在和女朋友在一家高档餐厅吃饭。现在，尼库林要等待捷克有关是否将他引渡到美国的听证。据报道，尼库林卷入的不是最近新闻报道的民主党总部电邮被盗的政治事件，而是时间更久的一些网络盗窃案件。俄罗斯表示正在与捷克当局接触，要阻止尼克林被引渡到美国，而是设法把他送回俄罗斯。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在迈阿密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奥巴马说，川普转变立场，拒绝承诺接受大选的结果，这将危害美国的民主制度。川普星期三在最后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上拒绝承诺接受大选的结果，并且说他要让全国民众揣测他的下一步行动。星期四，他在一次竞选集会上告诉支持者，他绝对会接受选举的结果，条件是他赢得胜利。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说，当你试图在人们的心中对选举的合法性种下怀疑的种子，这是在削弱我们的民主制度。美国选举中失败的一方要展现风度，接受选举结果，还要祝贺对手获胜，这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传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访问中国期间宣布了决定，而美国在密切注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寻找美菲改善关系的迹象。杜特尔特说，我要跟美国分手，不仅在军事上，也在经济上，也许社会方面除外。杜特尔特还说，他认为美国已经失败，他决定和中国站在一起。他还表示，他可能还会去俄罗斯同普京总统讲同样的话。菲律宾、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国家面对世界。杜特尔特在这次4天的中国之行当中还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杜特尔特和中国签署了13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文化、经济、旅游、贸易、缉毒和海事领域。两国还同意双方的海岸警卫队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这一协议可能会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推动双方关于南中国海领土纠纷的谈判。双方已经同意就这个问题举行谈判。杜特尔特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反映了美菲关系的180度大转弯。杜特尔特自从今年5月就任以来，一直试图加强同中国的关系，而疏远和美国的关系。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摩苏尔行动的进展速度比预期要快得多。阿巴迪是在巴黎与西方和中东国家外长会议的时候说这番话的。这次会议讨论了从摩苏尔撤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后如何恢复和平与稳定。美国国防部宣布，一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路边炸弹爆炸事件当中丧生，但是目前还不清楚这次爆炸是否与摩苏尔行动有关。星期三，负责联军伊拉克地面作战的美国陆军少将弗莱斯·大基呼吁进攻摩苏尔的伊拉克军队不要急于行动，给敌人可乘之机。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新西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比尔·英格利希星期一晚上取消了原定星期二与两位香港民主派重量级人物的会面。近期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质疑新西兰政府是否受到了中国的压力。英格利希则否认向中国屈服，只被外交部告知会面会涉及外交敏感问题，会干扰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外长麦卡利与中方的会晤。英格利希强调，取消会面不涉及同中国的关系，不顾中方压力与李柱铭和陈方安生会面的工党领导人希勒表示，取消会面是没有先例的，这样做不符合新西兰的利益。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在新西兰期间没有会晤到任何政府官员和执政党国家人士。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昨天晚上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举行，共和民主两党的候选人川普和克林顿就经济、外交政策、移民、债务、最高法院、候选人是否适任等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看法，同时呢，也对对方的个人道德、职业操守进行了指责和攻击。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选民认为克林顿在这场辩论当中取胜，而共和党的领导层也对川普在辩论中的一些言辞进行了批判。到底这场辩论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2016年美国大选的乾坤是否已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在拉斯维加斯辩论会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玉文你好。
是。第二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 Judith Shapiro， 他的中文名字是夏竹丽。夏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就在昨天晚上辩论结束之后呢，最新的民调出炉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最新民调显示，有 52% 的受访者认为克林顿赢得了这场最后辩论，而认为川普获胜的观众呢占了 39%。 另外一方面呢，曾经在2012年的大选准确地预测了奥巴马领先幅度的舆观调查网 YouGov， 他们的民调结果呢则显示 49% 的受访者认为克林顿赢得了辩论，而川普是 39%。那么首先我就想先请教在拉斯维加斯现场的小夏，在经过昨天晚上的观察之后，你觉得两位候选人在这最后一个机会里面两个人的表现如何，双方有哪些优势和缺失，简单先给我们介绍一番。
昨天晚上的辩论应该说比前边两次都好，一个是主持人主持的这个非常应该说老练和稳定，另外一个呢，昨天晚上就是相对前两次辩论来说着重在个人道德问题上的比较少，而更多是谈的国家大事。九十分钟辩论中，起码前一个小时是集中在外交、经济、社会这样的政策上的。所以呢，昨天晚上呢，那个听众能得到的信息比原来应该比上两次应该要多一些。那么，我觉得两位候选人表现呢，克林顿是非常求稳的。而求稳中带进攻，他的表现应该是准备非常充足，也表现得很好，应该说啊。但是呢，有一条他，我们看见49这个比分就知道呢，他还是没有能够克服选民长期以来对他个人就认为他这个人太像政客这种不够亲切的这种印象。啊，至于川普那一边呢，川普比以前表现还是要好，应该说好一些，因为这一次他不敢不做准备了，他没有原来那样很自大说我可以不做准备，他做了很多准备，也有人扮演克林顿，但是呢，川普也没有能够克服选民认为他在内政外交各方面这个经验没有，实际上没有经验，而且最后他说的一句话说他可能不见得会接受大选的结果，因为主持人问到说大选结果如果你输你会不会接受，他说我要到时候再看，这样呢一句话成了非常大的新闻。不过我们要知道他这么说呢是要动员起那些平时就本来就不信任美国这个系统的选民，我们知道美国这个总统大选中大概有40%多的人是不去投票的。
是，谢谢小夏。我知道小夏在昨天夜里面啊，为我们现场转播了这场辩论赛啊，所以现在可能声音都有一点受到了影响。不过非常感谢小夏刚刚为我们做的简单介绍。我们现在要回到我们现场的夏竹丽教授。
嗯，
刚刚我们听到了小夏的介绍，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两位候选人在昨天有没有发挥他们最大的努力跟功力？那么他们的攻击力度是不是比以往更强？那么确实攻击到了对方的弱点了吗？
嗯，基本上我同意这个小夏的说法。 我觉得川普他有时候像个小孩那样的发脾气了，好像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选举，一个是未来的总统，很能干的，很安静的，非常懂事的，研究了所有的政策，很周到。另外一个人像个小孩儿一样的，在这个沙漠，这个像这个扔他的玩具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说，这个 Clinton 是应该被选上的。
是我们知道两位候选人，昨天的主持人也提到了多次，两位候选人不管是在任何政策上，确确实实存在很大的分歧。
对，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在昨天，就像刚刚小夏提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分歧点呢，就在于这个有关于川普是不是会接受这个大选的最后结果。虽然我们看到很多人说这次的辩论比前两次有更多的实质内容，但是最后辩论结束之后，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这个川普在面对主持人询问他会不会接受大选结果的时候，他拒绝来做出正面的表态。我们下面就来详细的听一听川普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今天晚上在这场辩论中想问你，你是否做出你将绝对接受大选结果的同样承诺？
我到时候会看看怎么办。我现在没有审视任何问题，我到时候会看看怎么办。
我想先请教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现场的小夏，当这个川普说出我到时候再看看再考虑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现场可能也有一些些鼓动啊，跟我们谈谈在美国的大选，民主大选的历史上，有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表态？川普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一大失策呢？
在选后做这样表态的人应该说是有的，在选前做这样表态的人呢，我却起码是我看到的所有历史上没有这个记录。我们都知道2000年那个布什和戈尔竞选的时候，完了这佛罗里达一个州的票点不出来，所以隔了一个多月，直到最高法院判决之后，民主党才接受最高法院判决的结果，布什成为总统。而且在布什成为总统之后，很长时间里有大量民主党人，包括参议院的一些参议员，也拒绝说布什已经是合法的成为我们的总统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在选举中呢也并不是很少见的。我们都知道选举是一种非常激烈的竞争，有时候可以竟然就是说是残酷的竞争。不过川普在选前这么说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川普本人就觉得媒体对他非常不公平，他要撒这口气。但是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川普这一次着重就要去动员的人是大量的平时不出来投票的选民。那么我们看到在初选中川普得到的选票只有30%是传统共和党的，其他大量的人是不投票的。所以呢，他最近被负面新闻打得很惨，所以他是希望用这种说法来将他的这个那些本来不想投票的选民都动员出来投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后来这个辩论完了之后呢，我在他的所谓 spin room， 就在他这个在他的那个底下的人和媒体解说的时候呢，他的竞选经理 Kellyanne Conway 却说呢，应该解读为他还是会接受大选结果，他不是在否定民主制度。所以这个非常值得看，今天再看看川普的阵营在说什么。
是我们还会注意后续的反应。但我想请教夏教授的，当很多人谈到了美国的民主大选，那传统上来讲，这个选后不管是赢是输，双方都要表现君子的风度。那么当然这次在选前川普是在被询问到的时候做出这样的表态，您认为他的这番说法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效应呢？
我觉得很恶劣的效应了嘛，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嘛，我们民主制度是和平的转让权利，那就是他可能会否认这个结果，是说明他要闹事，还有他的那个投票者的要他们去闹事。我们都觉得这种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你其实应该说这一次选举是我们这个历史上的一个低点了。我觉得我们跟中国的这个朋友说我们民主的那个制度是这么好的了，可是你现在看我们的选举，我们感到很丢脸了。
是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啊，提出了他们的一些看法和说法。我们就来看看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他是怎么说呢？他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宪政运行是世界各国的典范。”他想请问的是，这一次的美国选举以及川普现象，是不是会让美国的宪政民主蒙羞？那么，宪政民主是否还应该被包括中国在内的独裁国家来学习和效仿呢？刚刚夏教授已经稍微提到了他的观点，我想请小夏继续来就这一点来进行说明。小夏，
我觉得说美国民主这一次到的实在很丢脸，是一种非常短视的看法，因为从长期来看，我们要是懂得历史的人看看美国历史上其他选举是有非常非常就是比这次有过之无不及的选举的。我们提一下1824年的选举，1824年选举的时候是4位候选人竞争，最后由国会决定选择那个亚当斯来当总统。那么当时这个他的对手得票更多的杰克逊非常不服气，不服气也弄得那个实在有人就说底下要暴动了。可是后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杰克逊和他的支持者们是下到一个一个县去动员他的选民，所以将美国的那个当时白人男性可以投票动员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出来投票，也建立了现代的民主党。到1828年杰克逊大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建国的时候，美白人男性的投票率能投票的人只有15%左右。到杰克逊时代以后呢，基本上投票就那差不多所有人都可以投票了。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投票率的最高点是杰克逊革命时代以后，每年逐渐在那上升，一直到1840年。那个合格选民投票率达到80%，这后来美国都没有达到过的。所以有时候呢，在一个我们看起来说非常就是双方非常激烈打得很厉害甚至很难堪的这个竞选的时候呢，这时候是能动员起很多选民的。那么我觉得这一次有一个历史意义，我们回过头来等选举尘埃落定，我们可以看到有大批原来没有登记的选民现在出来登记，不管是民主党的也好是共和党的也好，我觉得对于民主美国的民主制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过去这些年里，美国那个投票率在下降，那么2008年奥巴马增加了投票率，现在这一次我也希望就是我看到的是美国的投票率在增加，即使投票率没有增加的话，登记投票人数也在增加，这对于民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的观察啊。继续我们就要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针对昨天晚上的这场最终辩论还有这场美国大选提出您的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中国的一些正能量学者对美国的选举是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的理由是：第一烧钱，第二是候选人互相进行人身攻击，认为中国的选拔制是非常好的。我认为他们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美国的选举中互相候选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是应该改变的，是烧钱也是有的。但是却是没有敢承认美国的选举是有其先进的一方面，选举嘛就是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说中国的选拔制非常好，这也过于太自我兴奋了。在中国的官场上，对这种选拔制说大量的买官卖官呐、什么雇凶杀人呐、等等，这你要公开进行普选的话，就避免了这些问题。所以说中美之间呢，对于这两种这种民主制度啊，互相对比是吧？长处、短处互相对比一下。美国的选举中有它缺陷的方面，中国的选拔制也有很大的弊病。所以说中国人呢，应该刚才主持人说，应该放远光，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不要说自我膨胀。
好，
谢谢你们。
谢谢您，张先生，谢谢您的意见。我们再来听听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就是美国的两个总统大选啊，我觉得很有看头，非常之好。一是一种民主最进步的一种方式，因为我想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啊，希拉里啊，他很有政治经历，我看了你们的美国之音很多年了， 因为他的这个思路继承了奥巴马的思想体系，在他当美国总统啊，等是时间啊，走向一个和平的大同的时间。你看，对我们中国原来前几年嘛，罗家辉做中国大使啊，为了我们中国山东的一个盲人啊，能够把他，哎，引渡到这个美国去，对不对？叫罗
陈光诚先生，是，
对不对？你们主持人都知道，我想就是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
好的，非常感谢您。
要把我们的民主制度啊，啊，这个在实践啊，发扬光大。
好，谢谢您，彭先生，感谢您来电。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嗯，首先我想说，每年一年一度的这个美国辩论的话，辩论大会的话，两党的竞选人对于中国的选民啊、对于中国的观众来说，就仅仅大部分是看热闹。今天你泼了我什么脏水，明天我揭你什么老底儿，其实就是很多中国的网民在底下评论。就自认为我国的这种选举制度多么好啊，多么的这种和平相处，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谁黑谁白的问题。美国说句不好听的话，人家虽然是两党互相在那抨击，但是人家有什么事情能够坐在公开的层面上，虽然私底下也有小动作，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是有底线的。而中国共产党在私底下的这种政治之间的这种碾压争斗是毫无底线的，所以我认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美国的大选制度，纵使有千般不好，最起码人家是公开放到台面上的，而不像你中国在私底下，搞那些小动作上不了台面，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那么几位观众朋友都点出了他们的看法，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实际上我想请教在拉斯维加斯的小夏先来跟我们说明。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的辩论之前呢，几天川普不断的提到就是媒体的不公正的现象，还有选举制度呢，这个可能有舞弊或者有一些不公的问题。那么类似这样的一些说法，甚至还被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他是在 whining， 是在无视，在抱怨。但是也有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代表了川普他已经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去打赢这场选战，而是在为如何在败选之后来推卸责任呢？小夏，你的观察。
这里头当然有这方面的因素，而且川普已经是在做这个败选之后的准备了。他说他要准备建立一个川普的这个电视频道，这显然是如果他当总统，他是不会做这个，他心理上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那么我倒觉得呢，就是说每一次到选举的时候，比分低的那个候选人都会有这个说法，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们会这么说的那个这个情况啊。至于到现在，就是因为川普比分已经逐渐在落后的很多的话呢，我想这一次这个选举会相当负面。不过啊，已经是相当负面。不过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因为听众说的金钱的问题。美国选举花钱是很多，非常贵。这一次我们都知道，希拉里·克林顿一面花的钱就十几亿，这已经是我们记得最早的时候，2000年小布什总统竞选的时候花了1亿，当时已经大家惊呼是天文数字。可是我们在美国的人，你要看起来呢，这一点就是说，美国每4年一进行一次总统大选，等于是进行一次全民的公民民主教育。这个教育是很重要的。反观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话呢，中国没有这种公民真正的公民教育、公民参与，就是说这个总统上去跟你有什么关系？总统大选那个每一个总统候选人能成功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够成功的告诉选民他的政策跟选民有什么关系。这4年一次总统大选花这个钱吧，那个我觉得说是多，但是从公民教育角度说呢，并不是那么多，而且这不是国家花的，有一小部分钱是那个纳税人捐的，但就说这个捐到税务局的，但实际上呢，绝大部分钱是候选人自己去募的。
是夏教授，我们看到了在这次的辩论当中，刚刚也听到小夏说，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议题啊，这个双方都在相互的攻击。那么川普当然在个人的私德上面遭遇到了很大的质疑，但是在克林顿方面呢， 他的个人诚信问题、电邮门的事件，还有就在这过去几天里面，我们看到了维基解密不断公布的上千封有关于对民主党也好、对希拉里·克林顿非常不利的一些内容。那么到后来，我们看到了厄瓜多尔政府居然截断了这个维基解密的这个人领导人的他的这个相关的电邮联系的方式，所以这也让很多人说，这是不是美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不希望让这个维基解密来影响到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情？在美国确实也有这种所谓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不公现象的传闻？您的看法？
这个我没办法知道了，对不对？这可能是国家机密了，就是跟别的国家的关系的问题。可是我想呢，这一次选举是非常例外的一次选举，所以有一些记者他虽然是一定要非常客观，可是他自己呢会感到看到这个这么一种虚弱的一个这么奇怪的这么危险的一个这样的候选人，他说不定还要去挖一些可能对川普的不利的事情。所以呢，当然呢，我们现在把注意力放在川普的身上，而不把他这么多的放在这个希拉里的身上。不过有一点我要讲呢，跟那个小夏有一点不同的观点，我有点担心有一部分人投票者的不愿意投任何人的票，因为他们也知道希拉里他有问题，川普有更大的问题，所以说不定他可能是有关这个或者是打胎的问题，或者是贸易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他们相信这个希拉里有时候他讲话可能有一些不真实的什么的，所以他就感到他没办法投票。所以我真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有这么一个就是没有经验的一个这样的候选人来参加我们的这次这个民主制度。
是，那么我想请教小夏，刚刚你也听到了这个夏教授的说法，我们在网络上我们现在也收到了这位署名叫 Stephen Lee 的这位网友针对选民的意向，他也提到了一些看法和问题。我们知道，实际上在三次的辩论之前呢，就有民调显示，在美国绝大多数还没有做出决定的这些选民当中，或者所谓的中间选民，或者还没做决定的选民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说，三场辩论将有助于他们做出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也想请教小夏，到底你觉得这三场辩论是让民众更困惑了，还是让他们更能够做出决定？那我们来听听这个 Stephen Lee 的这位网友，他又是问什么呢？他想要知道的是，在美国登记的选民当中，他们大多数是没头脑，跟着全美的媒体民调来投票，还是呢，可以有个人的判断力，不为这个各大媒体民调的导向来投票。他其中还提到了，他说因为他注意到希拉里·克林顿和媒体的关系一直很好，而川普看起来好像一开始就和媒体交恶了。小夏，你的看法呢？选民的意向到底受到多大的影响？
先说中间那个，其实川普在初选的时候跟那个媒体关系是很好的，到大选的时候媒体就一边倒，等于说是更多关注这个川普的丑闻，这是一个问题。我自己在底下我采访过很多选民，我的印象是这样的，这不是科学民调，这是我个人的在采访中得到的印象。其实绝大部分选民已经做了决定，但是很多川普的选民他们对人说呢，他说他们没有做决定，因为媒体上川普的负面新闻太多，而那个这些很多这些选民呢平时并不是那么关心政治，他们不愿意让别人跟他们说哎，你看你们这些人怎么那么愚蠢，因为媒体上经常有大批人说川普的选民都是很愚蠢的人，所以打上这个标记之后，很多川普选民不愿意说话，这也是会影响民调的效果那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过最近川普个人私德的问题呢，那个也导致很多本来想投他票的人呢就开始有些犹豫。
是，那么针对美国2016年的总统大选三场的电视辩论会，美国之音也在我们的网站上呢为您做了同声传译的现场直播。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热烈的支持，还有呢收看收听我们的直播的节目。我们也将在11月8号美国总统大选当 当天为您推出特别节目，及时的为您报道有关选情的最新状况，将有来自各地的最新选情报道，那么以及最新的选情反应。我们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锁定美国之音的卫视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相关的讨论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再一次感谢龚晓夏博士还有夏竹丽教授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也请您在明天晚上9点钟到10点钟持续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